着主的恩典和大家所分享的信息，其实是和我前天晚上所讲的很有关系。我相信大家还记得一点，我们很注重讲的是什么，就是当我们信主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之后，我们有属天的身份，我们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有永生。同时大家还记得我们也讲到，不错，我们有属天的身份，但是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一天的生活和侍奉是确实有起起落落，这是一场属灵的战争，一辈子不停止。我们也讲过，虽然是有起起落落，但是这整个的方向却是往上去。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工同道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不管是五年、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，当我们回看、回顾的时候，不但看见很多起落，同时也能够看出来，不容易很清楚的看，但是好像也能看出来，我们是慢慢慢慢的往上去。虽然在其中有很多的软弱失败，但这个大的方向是往上去。各位同工同道，假如我们回顾一下，这大的方向若是往下去的话，这个我们要小心，我们要赶快到主的面前悔改认罪，因为这种的情况不是没有，我们很多人也看见过。所以我们求主恩待。前天晚上我们讲到成圣需用功夫，那功夫的功字就是这个功，简单的，不是这个功字加个力字旁，那个功夫，那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功夫。这个功夫简单就是时间，真正的生活的成圣需要时间，属天的身份一信就有了，我们一信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有永生。但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每一天的侍奉，能够越来越像基督，却是需要功夫，需要时间。有的弟兄姊妹他们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思想，什么思想呢？他们说信主是靠信心，对，信主不是靠工作行为，对，我们不能够证我们的信心，我们的救恩，救恩是靠着信心白白从主耶稣得到的，我们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所以有些个弟兄姊妹是少数的，他们觉得我们既然是因信得救，不是靠行为得救，信心要紧，行为其次。所以他们就说信主之后的人生也是如此，不必太注重行为，不必太努力，因为一切是靠信心，不是挣来的，不是要不必努力。所以他们信了主之后的生活还是松松懈懈，自由自在，没有管束，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思想。不错，信主是因信得救，不是靠行为。但是大家请记得，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？主耶稣说什么？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跟从主耶稣，他就要天天怎么样？什么？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请问背十字架容易不容易？背十字架需不需要付代价？背十字架需不需要痛苦？我们在这一方面千万不要有任何不清楚的思想。我们得救得永生是靠信心，但是我们成了主的儿女之后，成了主的门徒之后，我们却要背十字架天天跟随主。这一点我们要弄得非常清楚。礼拜五的晚上，我们是从这个新约来看，今天我们从旧约来看。我们两次的总的题目都是我们仍然是为了信仰。
1955年6月，
王明道先生在那个非常困难压迫危险的情况之下，他老人家就写了这本小书《我们是为了信仰》。在那个时候，在北京市没有一家印刷厂肯印他的东西，本来还印，后来情况紧张了，印刷厂都不接他的工作，给钱也不印，所以他老人家自己买了签字，自己一个一个的排这个签字。那个时候什么电脑什么都没有，哪里有这么方便，要一个一个的排那个签字，自己印。在那一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那个情况之下，他老人家出版了这个小册《我们是为了信仰》。所谓头可断，血可流，但是圣经真理不能丢，这是我们大家的榜样。他老人家没有讲这句话，但他的生活，他的侍奉就代表出来这个精神。我对于王老先生的两句评语是什么？第一句是见看见，见人之所未见；第二句言，言人之所不言。这是他的特征，别人没看见的，别人还是平平稳稳，平安了平安了，别人看不透的，他已经看透了这个危机，看透了这个危险，他看见表面情况之下的东西，先知性的眼光。言人之所不言，别人不敢讲的，别人不敢碰的，别人避免来说的，免得惹火烧身。一般的人就是如此，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不例外。 但是王先生不是如此，他是言人之所不言。就在这种情况之下，神设立呼召这么一位他的仆人，做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中国教会的榜样和鼓励。今天我们就朝着顺着这个思想继续来讲，今天的分题就是五重考验。五重考验，我们说我们仍然是为了信仰，请问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有多坚定？我们说我们愿意跟随主，顺服神的呼召，顺服神的带领，请问我们到底愿意付多少代价来完成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愿？我们大家请翻到出埃及记，
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三章。
我们没有时间把所要的经文都念出来，我这里就说一下，这是我们熟悉的一章圣经。出埃及记三章第一节开始，就是看见摩西的蒙召。摩西的一生是120年，可以分成三个40年。第一个40年在法老的宫殿里面长大，第二个40年在米甸的旷野放羊，第三个40年按照神的呼召、神的吩咐，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他到80岁的时候，负起这么大的责任，要从埃及、从法老的权下，把那么多的以色列人领出来。法老有那么多的以色列人做他的奴工，做他的免费的奴工，他如何肯放？而且埃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，法老是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，从他的手下要把以色列人都带出来，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。但是我们看第三章这里，从第一节开始，摩西在那旷野看见了荆棘的火焰，神向他显现，神说把你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。为什么是圣地？因为神在那里向他显现，同时对他说，我看见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受的痛苦，在埃及这个埃及人东宫的欺压之下，我都看见了。我们简单说，第三章第十节啊，我们有圣经的，大家一起来念啊。第三章十节一起念，请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再来一次，来。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哦，这个吩咐可不得了啊，要摩西摩西当时是个牧羊人，就是从埃及跑出来的，他是个逃亡的人，他有案底的在埃及，就叫他回到埃及去向埃及的国王来请示，来要求释放以色列人出去，这多么多么大的一个责任，我们不能细说，大家都知道。摩西本来不敢， 但是神鼓励他，鼓励他，鼓励他。所以神还说，我要派你的哥哥亚伦替你讲话。摩西说，我是捉口笨舌的，我不能讲话，我不能去。弟兄姊妹，当神感动你，要呼召你，要使用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这个态度？我知道我有过多少次，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这都是人的软弱。哎呀，我不能去，我也不愿意去，我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想做。但是神鼓励他，你的哥哥帮助你。他们两个人就仗着神的给他们的勇气，去见当时最有权威的人法老。好，我们看第五章，出埃及记第五章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一节、第二节。五章一节、二节一起念，请。
后来摩西、亚伦去对法老说：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在旷野向我守节。”法老说：“耶和华是谁，使我听他的话，容以色列人去呢？我不认识耶和华，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”
这个五重试炼，或者说五重考验，大家要了解。这五重的试炼或者考验，是一个难处，是个难关，也是个试炼，也是给我们一个操练的机会。我们面对这一种的难关的时候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？我们这里看见这五种态度。第一个态度，摩西、亚伦借着神给他的胆量，最终去见了法老，请求他答应让以色列人出去敬拜神。刚才我们念了第二节，法老说：“耶和华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们的神是谁啊？我不认识。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。”大家在今天可以看见，世界上很多地方、很多的国家有同样的情况：否认神，否认神的存在，否认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这样，我们偏偏要这样。这是第一个关，第一个考验。摩西、亚伦去见法老，第一就碰了一个大钉子。耶和华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们这个神，我也不准许你们出去。感谢主，摩西、亚伦并没有因为这个情况而失望而灰心。虽然当时的以色列人发怨言，因为摩西、亚伦有这种要求，法老就更加倍的苦待以色列人。法老要他的官长们不要给他们草，不要给以色列人的工人做有草，而且要他们做砖，同样的数目一点不可以减少。于是乎，以色列人这个担子更重更苦，就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：“你这不是苦待我们吗？你说，耶和华要带领我们出去，在哪里？”感谢主，以色列人当时的领袖摩西、亚伦没有因为这个缘故，没有因为法老的拒绝和以色列人自己同族的人发怨言而灰心，他们忠心一直往前。怎么样？神就给埃及惩罚击打，给他讲了四个灾。第七章二十节， 神使埃及一些水都变成了血。大家想一想，不管是河里的水、湖里的水、江河的水，都变成了血。第二个灾是蛙、青蛙的灾，第八章第五节，埃及各地方都满了青蛙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假如我们这里都满了青蛙怎么办呢？你的旁边脚下都是青蛙，楼上楼下都是青蛙。第三个灾，灶，跳蚤，整个的埃及都满了跳蚤。第四个灾，蝇子，苍蝇。神使苍蝇满了埃及遍地，只有以色列人的地方没有。于是乎怎么样？我们翻到第八章，我们一边看一边讲啊。第八章，我们一起念24、25两节。第八章24、25两节，一起念，请。耶和华就这样行，苍蝇成了大群，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，埃及遍地就因着成群的苍蝇败坏了。法老召了摩西、亚伦来说：你们去，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好，哎呀，我们看见这几个灾之后，特别是最后的苍蝇的灾，圣经说因为这个灾，埃及遍地都败坏了，各处满了苍蝇，整个埃及都败坏了。怎么样？法老的第25节，法老就把摩西、亚伦又叫来了，说什么？说摩西、亚伦呢，我现在准许你们祭祀来拜你们自己的神，但是你们就在这地，就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。你们何必要出埃及呢？你们就在这里祭祀你们的神，你们不必出去，你们有妇人孩子这么多人，你怎么出去？你们不必出埃及，你们就在这里祭祀你们的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诡计啊？法老得了受了这几个灾之后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埃及都败坏了，他就软化一点，但还是不肯完全顺服神。但是我准许你们祭祀，但是不必出埃及，你们就在这里祭祀就算了。这正好像今天魔鬼的诡计，而使有些个基督徒，不是大家，不是每个人呢，有些个基督徒就跟这个差不多，就是礼拜天做做礼拜，礼拜一到礼拜六看不出来他们是基督徒的样子。我记得以前有两个朋友，两个人都是基督徒，两个人认识了有十几年了，都不知道自己是彼此是基督徒，直到他们十几年之后有一天忽然在教会里面碰面了，哎，你是基督徒，哎，你也是啊。他们认识了十几年都不知道对方是基督徒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只是礼拜天去做礼拜，然后礼拜一到礼拜六和普通的人没什么大分别。法老说，你们就在这地，在埃及继续做埃及的奴隶，同时也祭祀祭祀你们的神就好了。魔鬼今天也是向很多的基督徒说，你们就礼拜天做做礼拜，你们其他的时候和世人一样没什么分别，就礼拜天做做礼拜就好了。 的情况各处都看见，不论是东西南北中外都有。但是感谢主，摩西亚伦的态度坚定，不妥协，不失望。我们看下面法老第三个诡计，就在还是第八章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，第八章第二十八节，八章二十八节一起念，请。法老说：“我容你们去，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，求你们为我祈祷。”啊，法老还相信祈祷呢？你看看法老厉害不厉害？他忍受不了神对他们的惩罚，又不肯完全投降，他就想用各样的计策，使摩西亚伦能够妥协一点。第一是坚决不肯，第二是准许你们祭祀你的神，但是不要出埃及，不要脱离我的手。第三，好了，法老看见他不能够阻止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说什么？现在我准许你们出去，但是每一次都有个但是只是不要走得很远。法老真是有心思，假如这个是埃及，这里是埃及，这里是旷野，神要他们出去走三天的路程，就是说完全的路程，就完全离开埃及到旷野去敬拜神。法老说：“你们出埃及是可以，但是不要走得很远，你们就留在这个边缘地带，你出去一点点就可以了。你留在这个边缘地带，就在那里祭祀你们神吧，不要走得很远。”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出来。今天魔鬼的诡计也是如此，他看见我们不能拦阻我们做基督徒，但他却是拦阻我们不要大发热心，不要为主走得太远，只是不要走得远，你们爱主是爱主，爱那么多就够了，不要爱得太厉害，你们侍奉主是侍奉那么多就够了。这是今天看见各处普遍的现象，只是不要走得很远。特别是看见有时候家里的人很体恤自己的丈夫，很体恤自己的妻子，甚至于对儿女做基督徒我们不反对，但太热心太爱主，那儿女要奉献全时间侍奉主，哎呀，这不得了。今天魔鬼的诡计和埃及的法老一样，你们出去可以，去祭祀神也可以，但是不要走得很远。我们知道先知何西阿怎样来形容以色列人，他特别怎样形容这个以法莲支派的人。这个以法莲支派在旧约里面提到过好多次，他们在很多方面不向神尽忠，拜偶像，离开神。何西阿先知说什么？在何西阿七章八节何西阿说，以法莲好像没有翻过的饼。大家可不可以想象着没有翻过的饼是什么意思？我是北京人，从小吃馒头烙饼长大的，大家都知道这烙饼的时候要怎么样从小看我妈妈烙饼， 把那饼用这个擀面杖擀好了，然后放在锅里面，然后要动一动，然后那一面差不多了，然后要怎么样啊？要翻过来。若是个饼不翻的话，时间长了怎么样？
下面这一面就糊了，上面这一边还半生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冷热不一样，半生半熟，不冷不热，没有翻过的饼。请问大家，你愿不愿意吃没有翻过的饼啊？我们都愿意吃两面黄的饼，多好啊！没有翻过的饼。很可惜，今天有些教会，有些基督徒是没有翻过的饼。我们只愿意从神得到好处，总愿意神祝福我们和我们全家。
当神对他稍微有点要求的时候，就满口发怨言。没有翻过的饼，也不肯为主多付一点代价，多走一步路，就是不要走得很远。这就是魔鬼在我们身上的盼望，都希望我们大家做不冷不热、半冷半热的基督徒。到这个时候，心里面又软化了一点，但是还是不肯完全顺服主，因为他没有办法。因为在他这一次说你们不能走得远，拒绝他们的时候，神又给他们埃及第五、第六、第七个灾。第五个灾是什么？这出埃及记第九章，就是牲畜的灾，畜疫。牲畜有疫病，牲畜死了好多，埃及受不了。第六个灾，疮灾。牲畜是牲畜的病，牲畜的死亡，但是还没有伤到人。这第六个灾是伤到埃及人，每个人身上都长疮，大家哀声遍野。然后还有第七个灾，是雹灾，冰雹。第九章，这个冰雹就打死了好多的牲畜，庄稼也都打坏了，没有办法了。法老再次施行诡计，又把摩西亚伦招来了。我们看第十章，大家看第十章，我们大家一起念第十章第十一节。十章十一节，大家一起念，请。
不可都去，你们这些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再念一遍十一节，来。不可都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。于是把他们从法老面前撵出去。
这个撵字是北方话，就是赶出去。你看这法老再一个诡计，前面的三个不行，摩西亚伦不能接受，神更不能接受，于是他又出这个诡计来。这次说什么呢？好，我不限制你们出去的距离，你们要走三天都可能走。我不再限制你们出去多远，但是还有个但是你们不可以都去，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那就是你们做丈夫的、做父亲的壮年人、做兄长的，你们去吧， 好像法老还很关心的，你们妇人孩子不要去旷野受苦，你们壮年人去吧，你们的太太们、妇人、孩子、老人家要留在埃及，你们壮年人去，随便你们走几天，不限制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里面有什么诡计？表面听起来还不错，准许壮年人去，很体恤他们，家眷、孩子、老年人不要去。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什么诡计？这里就是法老分化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分化出来，让他们的脚步不一致。今天我们也常常看见，在基督徒中间很多的脚步不一致，在教会里面大家的意见不合，在家庭里面丈夫妻子的意见不一样，爱主的程度也不一样。以前在多年前，我仍在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个家庭，他们算是爱主的家庭，但是丈夫妻子的脚步不一致。每一次丈夫要向教会奉献多点钱的时候，太太就跟他说了，我这件衣服两年了还没换。当太太在姊妹会里面他们教会的什么事工要多奉献的时候，丈夫就说好了，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养家，你把这么多钱都奉献在教会。甚至有一次讲话更厉害，和姐妹跟我说，一边说一边流眼泪，他说昨天我丈夫骂我，骂什么？他说你这么爱教会，当时你为什么不嫁给教会，嫁给我做什么？脚步不一致。换句话说，法老心里面很明白，假如只是壮年人去，做丈夫的去了，做父亲的去了，这是个壮年人去了，老婆、孩子、老人家都在埃及，他们不管去走几天的路程，他们怎么样？
有一天还会回来，因为他的家眷在埃及。而这些单身的男人，这些壮年人去，
几乎是走三天的路程、四天的路程，
他们有一天还是回到埃及来，因为他的家眷都在这里，老婆孩子都在这里。
换句话说，法老用以色列人的一部分的人，把另外一部分的人也拉住。今天是不是这样呢？
我们很多的时候看见基督徒的脚步不一致，家庭的脚步不一致，就是一部分的人把另外一部分人也拉住了。刚才我所说的，有丈夫愿意多奉献多侍奉，比如太太愿意多奉献多侍奉，也被对方拉住了。你们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，其他的人家眷要留在埃及继续做我的奴隶。法老心里面知道，他把以色列人的家庭家眷抓住，这些个壮年人不管走多远都要回来。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感谢主，摩西亚伦的态度非常坚定，不能同意。于是乎，神就在给埃及第八、第九两个灾难。第八个灾难就是第十章，蝗虫的灾难。蝗虫的灾难是很可怕的。蝗虫可以把所有的庄稼都吃掉，
一两天之内，我是生长在北京，但是我的老家是河北保定，所以我也知道一些乡下的情形。乡下人，乡间人一听说蝗灾呀，哎呀，简直是怕得不得了。我小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我自己没见过。但是当蝗灾的蝗虫一来的时候，遮天映日的来了，满天都是蝗虫，大批的蝗虫降落下来到一块地上，一天两天就把那些庄稼都吃掉。你没有办法。所以这个第八个灾难就是蝗灾。第九个灾难是黑暗，也是第十章。圣经形容这个黑暗是怎么黑暗呢？圣经说这个黑暗几乎可以触摸，这个浓度，那黑的是多么黑。我们现在夜晚是黑的，不错，但是我们普通看不到那一种的黑。我看到过一点，还不敢是说真是那样的那个情况。我在哪里看到？多年以前，我在欧洲，在罗马，他们就带我去看那个古迹，那就是说保罗在罗马做那个地牢、监牢、地牢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带我去看。我们说要不要去看？我去看了。好了，就带我去了一个小的，好像一个小山丘一样，有一个门，从那个门就进去，窄窄的一个通道。进去几十公尺，然后90度的转弯，再走一段距离，就到了一个空的地方。那这里就是当初保罗被囚禁的地方。那个向导，那个导游就说，你们大家就是我们游客了，你们大家要不要看看这里面是多黑。因为当然都是对，当然有电灯了，我们就说好，我们愿意看看有多黑。那个导游就把电灯关掉了。哇，这一关掉了真是黑了，你这个手在眼前多么近都看不见。那他们说，导游就告诉我，你看见那个空的地方中间有个小洞，通天。他说只有在太阳在中午经过的时候有光下来，太阳一过去又黑了。哎呀，我心里在想，我说主啊主啊，当初保罗在这种地方怎样写这个书信呢？可以想象那种的苦，那种黑的可怕。神给埃及这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。甚至说那个黑暗似乎可以摸着。那就第十章，大家看第21节，十章二十一节，这里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向天伸杖，使埃及地黑暗。这黑暗似乎什么？摸得着，是那么黑呀、啊，真是墨黑呀、啊。只有以色列的地方，以色列人的地方有光明，这是神的大恩典，奇妙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埃及人又受不了了，法老又把摩西亚伦叫来了，这次他又让步。我们大家一起念第十章二十四节，十章二十四节，一起念，请。法老就召摩西来说，你们去侍奉耶和华，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，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。哈，大家看见法老的计策，一层一层的，一层一层的，现在他再也忍受不了了，不能活了，埃及人怎么活啊？但是还是不肯完全投降，说什么，说摩西啊，我现在准许你们人都可以去，你们壮年人去，孩子去，妇人去，老人去，你们人通通可以去，也随便你们走多天多少天的道路。只是还有个指示，指示什么啊？什么不准带啊？羊群牛群。换句话说，法老说，你们非要去不可，给你们去，你们去祭祀你们上帝，跟你们去，但你们只能够空手去见他。以色列需要羊群牛群向神献祭，以色列人需要把他们牛羊献给神。埃及说，你们去的话只能空手去见你们的神，你们不能够给他奉献，给他献祭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怎么样？今天魔鬼对教会，对弟兄姊妹们，对基督徒，是不是有同样的计策？你们做礼拜是可以做礼拜，敬拜神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做应该有的奉献。我们看见多少的基督徒，他们并不是贫穷，他们是中产阶级，他们甚至于富有，他们为自己很肯花钱。我这次到香港来，这大开眼界，这里东西这么贵，我在街上看见很多中国人花很大的很多的钱买东西。我们今天不再是那么贫穷，像以往五十年、一百年以前。但是今天基督徒肯不肯为主奉献，为福音奉献，为普世宣教奉献呢？今天魔鬼也照样对你说，对我说，你们做礼拜是可以，做基督徒是可以，但是不要奉献。就像法老所说的一样，你们人都可以去，但是羊群牛群要留在埃及，羊群牛群要留在我的手里面，你们去空手见神。愿主恩待我们中国基督徒。我想到法老的这种的五重的压迫，不只是这五重的对我们的压迫，这也是五重给我们的考验。我们在这五重的压迫和考验里面，我们是不是继续态度坚定？法老不愿意我们全家归主，要我们脚步不一致，我们要全家归主，求主恩待。法老不愿意我们牛群羊群我们的财物也奉献，我们要奉献。我不要你们举手，但是我要你们自己想想，在我们这些位中间，你们是爱主的，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到这个大会来。你们爱主，我不晓得在我们中间有多少位是做十一奉献的，不要举手。我相信不少，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超过十一奉献的，一定。 不少，但是也许有人还没有做到。请问你今天的羊群牛群留给谁？我们是要听法宝的话呢，还是把牛群羊群带走，带到神的面前？我还有半分钟。最后，神给埃及第十个灾难，大家都知道，杀长子。神要以色列人过逾越节，杀一个逾越节的羔羊，把逾越节的把这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、门楣上面。那一夜，神要差遣他的使者遍巡埃及，要把每一家的长子杀掉，甚至头生的畜生都要杀掉。这些个天使，灭门的天使，要看见有一家人门楣上、门框上有血，他就越过去，所以叫逾越节。那个旧约的羔羊的血就代表新约时代主耶稣基督的血，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我们可以得胜。那就是说，神给埃及的严厉的惩罚，因为以色列人圣经告诉他是神的长子，最后神就等于向埃及说，你要扣住我的长子，不准他出去，我要要你的长，我要要你的长子的命。最后法老完全投降，完全投降，他同意，要把摩西亚伦又叫来，我同意你们的人，妇人孩子年长的人，同时也带着你们羊群牛群走吧，我们受不了了，你们通通出去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一天，圣经不是说以色列人出来，圣经说那一天神的军队从埃及完全出来了。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个啊，出埃及第十二章四十一节，一起念，来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我们是神的军队，我们今天要做属灵的出埃及。神当初要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，神今天要你要我做属灵的出埃及，心灵的出埃及，生命的出埃及，不再受法老的捆绑，不再做法老的奴隶。神今天也呼召你，呼召我属灵的出埃及，不再做今天的奴隶、世界的奴隶、罪恶的奴隶、黑暗的奴隶。我们是神的军队，神要我们今天从埃及出来，埃及代表世界，代表罪恶，代表黑暗，代表不信。你愿不愿意做属灵的出埃及？愿不愿意？愿意的请举手，请起立。你既然愿意属灵方面出埃及，就求我们大家现在开口，再做一次的认罪悔改祷告，因为我们求主恩待，这次的大会非常注意认罪悔改祷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大会结束之前，我们再呼喊一次，主啊，我要属灵的出埃及， 我要胜过法老一切的诡计，我要全家信主，我要全家爱主，我要走十字架的道路，我要把我最好的献给你。大家一起开口向主认罪祷告，一起祷告。